我看到他有个什么感觉啊？我看到他的感觉好像，好像整个人的这个人生啊，都好像是从底层上有一个被翻覆的感觉。它是一种物理性的一种颠覆，它不是一种精神更大的颠覆，就是人的这个内在呀、啊。就是这个时空和世界像抽屉一样，哎，它不是像是人们想象的，像是一层棉被跟层棉被叠在一起，不是的，像个抽屉。抽屉它是有边界的啊，它是有它的这个上界、下界，还有它的边界的。现在这个人类是活在一个抽屉里面，这个抽屉就包括这个物质的这种表面的这种分子结构啊。这个原子呀、电子呀，这个抽屉的下限，人类的这个空间的上限就在于空间啊，就在于我们眼睛上的这个虚空，这个是它的上限。这个抽屉的下限就是它的这个分子结构、分子表面呈现出来的这种物质表现，还有那个内在呢，人类是逃不出这层抽屉的啊，这个长宽身运动的一个抽屉，人类是跑不出去的。就人类整体，包括外星人，他都活在这个抽屉里面。那么在这之上呢，在这个抽屉之上，还有一层抽屉。那么就是修行，这个修行人的信仰，包括学法的时候培育出来的这种，被动的清澈的这种专注力。啊，这个是第二层抽屉。这层抽屉呢，呈现出来的就是天道。啊，就是天道，就是那种精微能量构成的一层抽屉。这层抽屉的这个范围就非常非常广大了，非常庞大。那个比起下一层抽屉的这种，范围就是怎么跟你们讲呢？这个是修行者，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所成就的那种光芒的世界，光明的世界里面的一个，就是一粒灰尘的。那个程度就涵盖了下面这个抽屉里面的，就是一个银河系的程度。那么还有第三层抽屉，第三层抽屉的话也就是我这两天才刚刚就是第三层抽屉它出现的时候，前两层抽屉又完全被颠覆掉，它是一种物理性的颠覆。也就是当第三层抽屉出现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的时候，第三层抽屉，它就变成了真实的你，而前两层就是修行者的信仰构成的世界和人世间的这个心识意识构成的世界，这两层世界就完全被推翻了。它是一种物理性的，从生命性质本质上的一种推翻，就完全就是否定掉了。那么这第三层抽屉是什么呢？第三层抽屉是华藏宇宙，佛的世界。我为什么觉得很惊讶呢？因为第一层抽屉啊，就我们人类所在的这个抽屉，因为我是生活在这个北美加拿大这个地方，这上人很少啊，这上人很少，尤其我居住的地方，它有个郊区，人特别少。你放眼望去，白天的时候你放眼望去，大街上没有几个人呢。那么第二层抽屉呢，它那个因为是修行者成就的世界嘛。啊，修行者那个信仰性和他的功德力成就的这种世界，这种世界的话，它还是在三界之内啊，还是在三界之内。这个世界的话，就是它也有众生，但是它那个众生，就人数也不多啊，人数也不多，就神的世界，它都是比较，因为神都在三界之内，它是很尊贵的嘛，它都是各有各的领域啊。就像是用过粗俗的话说，这个每一个神他都有一块领地，就像是这个地方是你的一个领地啊，这个领地可能就占地可能说就是多少万个星球啊，多少万个银河系，这个就是个神的世界。但是当华藏世界出现的时候，这前两层世界就完全被推翻了，推翻了之后呢？哼，华藏世界那个就是那个人挤人，人挨人，哈哈哈。 这个真是超乎我想象的，因为华纳世界里面的人太多，那个密度之大，那个密度太大了。华藏世界里面的这种众神，就是这个华藏世界的这个佛的，这个是它是有慈悲的本体，以智慧呈现出来了，以智慧呈现出来的这种。接纳众生的这种福慧之地，它既有福又有慧，它既是光明又是永恒。就华藏宇宙跟这个灵性宇宙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华藏宇宙它的本质是空性的，灵性宇宙本质是存在的。就这两者是一个性质的不同，灵性宇宙是永恒的亘古的永恒，它刹那就是未来，未来就是过去。它过去、未来都是当下存在的永恒啊，这个是灵性宇宙，而华藏宇宙的话，就是没有过去和未来，或者说过去和未来全部在华藏宇宙里面都是当下的，就是那种觉性普照的庄严，就是华藏宇宙。这两者人类没法区分的，因为人类只能通过表现来区分，但这两者的性格不同，它在表现上面，基本上你看不出什么差异，但是我就是唯一有一点，就是华藏宇宙的众生太多了，就是我就是在我自己内在的这个华藏宇宙的体系，就是现在我是内在是华藏宇宙的最下层，就是华藏宇宙的天人道已经逼近了我人世间的这个人格了，就华藏宇宙的天人道已经接近了人间了。那里面的人太多了，这边是多到什么程度呢？我前面不是说了吗？这边是一个修行者的，他的信仰和他的功德力构成三界内的这个世界啊。他一个修行者的这个领地，大概就是多少万个、十几万个、几十万个星球或者几十万个银河系，就要看他的这个程度了。但是在华藏宇宙的这个天人道的世界里面呢，就一个立方啊，一个空间立方里面就站着几万个人。你想一下，这个人挤人啊，这个，但是很奇异的是，在他们所处的就是我是在宏观的领域里面看他人特别多，但是你要是切身的成为他们本身的时候，你看他们跟中间只有很远的距离呢。就是天人和天人之间中间是很远的很远的距离，但是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华藏宇宙的众生这么爱热闹。你像我一个修行者，我是个很清静的人，平常也不见人的，就是我习惯于不说话的状态，习惯于一个人待着的状态。就人一多，就超过两个以上的人，我就会就内心这个是会比较，会就是是就是比较烦躁的，比较焦躁。但是那个天人道，华藏宇宙天人道的众生，就会是一个立方空间里面有多少万个、几十万个那种众生，就一个立方啊，一个立方空间里面。但是，但是，但是你要是设身处地站在他那个角度的话，站在那个天人道那个众生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还是有距离，就好像是咱们人跟这个正常的交往一样，就像个几米啊，或者像个十几米。但是你在宏观角度来看，那个就是人挤人，人挨人的。天人道的众生喜欢热闹，啊，这些生命特别喜欢热闹，就跟赶集一样。他们觉得这个热热闹闹的，这种热热闹闹的生活挺好，哈哈哈哈，就像赶大集一样，像农村赶集啊，或者是那个家里面是办喜事了。这办丧事，大家过来吃席的感觉一样。华藏世界是智慧的世界，而智慧是慈悲的具体表达，而慈悲是无我相的，慈悲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或者说它在一切心与相之间是平等无挂、无碍普照的状态，那么这个佛的状态。现在2026年，从这个月开始，这个华藏宇宙啊，华藏宇宙的天人道就开始，就是 在我身体当中已经展现出来了。也就是说，从他的平等，从卑能的平等，到大菩萨的智慧、法界、庄严，到灵性以后的永恒，到三界六道见于所见的境界世界，律法神、无色界、色界、欲界，包括到了欲界的一个天道的众生，到今天这个开始，他已经完全的在这些身躯之内，在身躯的微观当中已经开始渗透到身躯的表面细胞之内来了，所以我才能看到，我才能够切身的体验到它，切身的感知到它。华藏语中的天元道，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繁荣，它的就极其繁荣，就像是那种，但是很奇怪，他们很奇怪的是，他们就是那种，像是那种宋朝时候那种感觉，唐宋时候那种穿戴，都是那种长袍的衣袖啊，但是他们的身上那个穿戴都是，各种珍宝啊，琳琅满目的，这个天道的东西。但是这个天人道和我前两天跟你们讲的天人道不一样，我前两天跟你讲的天人道是天人道的上面，那个地方的众生都很年轻，没有就基本上没有超过15岁，就12、13岁，13、14岁就最正这个年龄无论男女都一样，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的就是主宰者、掌管者，就是每一层天有每一层天的王，那个掌管者可能长得稍微成熟一点，大概也就是30多岁。30岁出头那个样子，但是色界的帝王往往他都会体现出来，就是35岁啊，到40岁之内这个年龄。就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色界就是那个色界的那种，色界那种帝王，他是无私和功德力，无私和功德力构成的那种，他的高原躯体，他是一心为众生付出的，所以他展现出来这种。乐善好施啊，这种长者相。但是在那个到了欲界的话，因为欲嘛，在欲界它是有体验和感知的嘛，在欲界这个体验和自我认知的这种状态当中，它是由福报构成的。而建立在欲界之上的福报，最大的奖赏是什么呢？最大的奖赏，青春。对于一个欲界众生来说的话，这个青春永驻，就是他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永远健康，然后他又物质又是极大的丰裕，那个都是心想事成，就每天就是热热闹闹的，就是各种聚会啊，各种 party 呀、各种游乐呀、这个就天人道众生，所以天人道的众生它是由福报构成的，而福报里面对于众生最大的奖励就是青春，就这个生命永远不会老，也不是永远不会，就是他可能待个几万年还是会老。但是那个几万年的寿命对他们来说，那个也是他们福报的兑现嘛。但是到了欲界的这个更上层的话，那个就几万年的生命对他们来说，那个是属于要求。那 他们在那个上层的那种天人道里面一待的话，那个寿命就非常非常漫长了，上千万年，多少亿年都有可能。天人道的众生是他们是有情和爱的，他们会谈情说爱，就经常会有哪一个女性被哪一个风流倜傥的少年所吸引，然后两个人谈情说爱，这个是有的，而且很普遍。天人道的众生，因为他们是以感情、欲望、自我作为本体，但是因为他们是有福报的众生，所以他们的寿命很长，他们的物质从来不匮乏，他们在那地方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是这个物质缺乏的这个概念和记忆没有，就是从他诞生那刻开始，到他死，他是不愁吃不愁穿，他就是什么金银财宝啊，什么珍奇宝物啊，就是宇宙间所有的这个好玩的好吃的，能让他们尽兴的东西，那个都是应有尽有。就他们没有物质匮乏的这种记忆，也没这样的概念，所以他们都很慷慨啊，天道的众生都是很慷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缺嘛。对天道众生的福报的兑现来说的话，就是 永远的年轻，永远，而且，没有疾病，永远健康，永远漂亮，没有疾病，而且物质是永远不会匮乏，这就是人道的共性，就是他们可以享受到自我的，他们有自我的心识，有自我的体验，有自我的感受，同时的话，他们在情感的这种交流上面又永远不会感觉到寂寞，因为他身边都是人。啊，你跟这个朋友好了，明天又遇到一帮新的朋友，就是他们过的生活，每天就是像逛集市一样，这样我觉得很诧异，因为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要的生活就是独居，你知道吗？远远的离开人世间，在一个地方待着，就看天上的钟声，他们喜欢热闹，哎呦，太喜欢热闹了，我看见他之后，我都觉得就是很不可思议，你知道。在我的宇宙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生命呢？喜欢热闹啊，喜欢到处游玩，喜欢音乐啊。天人道的生命还有一种状态，他们喜欢歌舞和音乐。天人道的生命喜欢歌舞，喜欢艺术啊。他们喜欢书画，喜欢各种乐器，笛子、琵琶、古筝、箫。喜欢鼓，还有他们喜欢各种各样的珍宝，比如什么玛瑙啊、碧玉啊、绿松石啊。他们还养宠物啊，天人道的生命，那些众生，往往他们身边就会有宠物，但是那种宠物，跟人间的狗和猫还不太一样，他们养的。他们身边有的是养龙的，养龙，白色的、青色的龙，金色的龙他们不敢养，因为金色的龙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帝王的那种侍从吧，座驾或者侍从。金色龙他们那个属于僭越，他们不能养。但是白色的、金色的，包括那种五色的那种花色的龙。他们可以养，还有老虎，但是那个老虎是长翅膀，还有那种麒麟呢，咱们可以养，就除了两种生物，他们养不了，一种是凤凰，一种是金色的龙，他们不能养，那个属于帝王的专用龙。哎呀，还有什么？啊，天人道的生命，他们很喜欢历史，但是他们的历史不是说是短短的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喜欢，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星球上的这种人文啊，这种文化故事啊，这种历史，他们经常会有几个好友坐在一起谈古论今啊，看一看这个沧海当中发生的事情啊，他们天人道的众生。但是天人道的众生里面，就文化是非常非常广袤的，不仅仅是有佛家的文化，佛家文化在天人道的众生里面只占了很少一部分，五分之一吧，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道家文化。这个很有意思啊，到了这个我看无色界之上，到了灵性天堂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文化了，那个地方是真正的纯光的世界。那个就真正的神的水，纯粹的光。那个地方只有爱，没有文化，因为他没有思维。到了法界呢，那个地方就只是智慧了，而智慧只有佛法有。所以说，为什么在佛教在人世间，你看流传甚广啊，流传的这个面非常广啊，信受就是古往今来信受佛法的人，就是数以亿计，真正成就者寥寥无几。为什么呢？因为佛法一上来。一上的时候就是般若智慧，你知道吗？他是直达法界的，但是那个道路太漫长了，所以说这个几千年没有几个人修出来，他的境界太高了。佛教是以般若智慧立根本的，就释迦牟尼佛就是那个佛祖拈花迦叶微笑，释迦牟尼佛说：“我有正法眼藏，复与摩诃迦叶啊，复与大迦叶。”正法眼的那个禅宗的嘛，就是以心印心，不立文字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法门，就佛法的那个起点非常高，那它不是一般人可以学的。 厨房呢，一上来就是就要求人们就是这个明心见性，然后顿就是进入到法界里面去，成为大菩萨，你的乃至于成佛。它这中间过程呢，那个就按照释迦牟尼佛的原话，是要历经三大阿僧祇劫，就从你听闻真理那一刻开始，到你涅槃成佛，需要历经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什么叫修行呢？闻思修。啊，戒定慧，闻思修，听闻真理，思索真理，按照真理去生活，闻思修。什么叫真理呢？住行无常，住法无我，寂静涅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诸相非相，则见即见诸佛。戒定慧，戒律，杀盗淫妄酒，这个五戒，还有八戒，还有三三大戒，戒定。把一切这个根尘的欲望全部去除了之后，你的内心的星光，就是你那个见金能见的性质，全呈现出来了。你可以进入到这个见金能见性质当中的清澈去，这个叫定。由定生慧，在定中呢，觉醒了你灵魂感知当中蕴含的那个见金能见的性质。你那个性质成为你，然后逐渐的苏醒，那个性质背后的那个灵性的。原始、永恒、亘古的光明，这个叫慧。由光明力再去净化你的见金能见的性质和所见内涵的心灵的境界。当一切境界被见金、被灵性光明的这种永恒亘古淡化了、清澈了、透明了、消散了，就是能见的性质和所见的内涵构成的三界六道的这种境界。完全熄灭在永恒亘古的原始光明当中的时候，这个呢，这个人就成神了。这个神，因为他就解脱了分段生死了。当解脱分段生死的这个大乐光明永恒成为了你，这个时候的你就不再是光明大乐永恒的表现，而是终极意识。而终极意识从永恒亘古原始大乐的光明当中。觉醒了，这个存在并非是你的本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镜面翻转，大地形成，虚空粉碎，然后过去、现在、未来、当下成为一念错觉的时候，那个不被错觉所牵动，不被错觉所掩盖，不被错觉所挂碍，那无生无灭、普照十方的。那个就是大菩萨，就是佛，非常道路就这么走。但是佛法很有意思啊，在天人道，在华藏宇宙的这个，在华藏宇宙从根本上来说，整个的这个如来的华藏宇宙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悲能的那种平等性呈现出来的，智慧的具体表现，就智慧是慈悲的表现，而慈悲并没有一个慈悲的本体，慈悲是在一切众生当中。平等无二的接纳，究竟被动的普照和究竟无为的清澈啊，它是就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叫无为法？被动，就是你内在的身心，就是你心意相续的背后有一个。完全被动的，究竟被动，彻底被动的一种清醒在，在那种清醒，就是人的见精，就是人的灵性，就是人的觉性，就是悲能。它是一条线下来，它展现在人的这个身体当中，它是一种被动的觉察，就他没有主动的觉察，就是我也不想干什么，而是你想干的一切，包括你想觉察的这个想，都熄灭了。剩下的那个不被你的觉察所触及到的清醒，那个就是人的觉性、见精，包括人的这种终极意识。人在整体的一个华藏宇宙啊，华藏宇宙非常庞大啊，非常庞大，庞大到已经不可以用数字去形容它了。一尊如来的华藏宇宙里面，涵盖了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华藏世界。一切如来的华藏世界都在一宗佛的华藏世界宇宙里面的 任何一个国土当中的河流当中的一粒沙当中呈现出来过去未来一切佛的华藏宇宙的一切的全貌，就它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来形容。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宇宙从根本上是如来的宇宙，是如来的悲行以智慧力呈现出来的华藏宇宙。但是到华藏宇宙的天人造的中下层啊，佛法只占了很少一部分。有信奉佛法的这种众生占了很少一部分，1/5吧，最多1/5了，20%到头了，另外80%，那个信仰什么的人都有啊，信仰什么的人都有，拜太阳的、拜月亮的、拜水的、拜这个拜山神的，啊，还有什么就是道家的，就是阴阳学说。还有拜各种天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夜魔天啦、啊，拜各种神灵的，就是他们以自己天道的众生有各种各样，就千奇百怪的，数以亿万计的信仰，你知道吗？就是佛法，我说这个佛法呀，啊，我说的这个佛法，它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啊，天道众生信奉的佛法，它是一个大的一种概念。什么叫佛法呢？任何离相法皆是没佛法。什么叫离相法？这个是他们崇拜的是向自己内心深处去寻求宇宙根本实相的道路，通称为佛法。他可不是说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中国的佛教啊，天人道在这个佛法在天人道里面，它不叫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教，它是通称为一种就是明心见性的一种。明心就是把明心见性的向心内旨去的，都称之为佛法。这是天人道的众生的特点。天人道的众生里面，就是那个中下层啊，就是有数以千百万的这种信仰。因为天人道的时间很长，天人道的时间的话，这个是那个，就是动不动就中下层的生命啊，要到动不动就多少万年，中上就是上到了上层的话，那个就天道的生命会非常非常漫长，上百万年、上千万年，到了上层，下层比较短，大概就几万年，几万年的时间的话，你想它可能是某一个平行空间的生命修上去的，或者是哪一个就是过去的史前人类文化修上去的生命。所以他们是带有他们那一茬，人类的这种信仰啊、文化的这种记忆的，所以他们信仰的记忆的，还是他们那个历史时期的那个信仰。但他们那个历史时期没有释迦牟尼佛的佛教的，但是他们修行的也是佛法，啊，是那一茬这个人类文明，或者在平行空间里面的那个世界的宗教文明，那个觉者留下来的。修行道路，但是他们的整体内涵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佛法是一样的，所以他们都通称为佛法，但是它名字可不是释迦牟尼的佛法，他们通称为就是佛法的范围，就是觉悟法、自我觉醒的法，都称为佛法。还有一个就天人道的这个生命啊，天道的众生啊，他们那个居住的那个环境啊，他们居住的房子啊。我现在跟你们在说具体事情的时候，它就是只是一个点儿，只是这好像是整个，就整个的长江流域里面的沙滩上的一粒沙子的情况。我说的这一粒沙子情况，不代表其他的沙子啊，就天人道的这个，因为它的范围太广大了，就是不能用数字去衡量。这华藏宇宙的天人道跟三界六道的。一般众生所理解到的天人道，那个是完全不是概念的。就三界六道的众生所理解到的天人道，就是跟那个天人的住持啊，那个是一个跟华藏宇宙天人道的众生比起来，那个就一个是人，一个是畜生啊。一个是三界六道，我们人类所认为的这个空间之上的那个天人道，比起华藏宇宙佛世界的天人道来说，那个就属于动物、畜生。就是低能儿，就是说那个很低级的生命，就同样是天人，一个是人类，一个是畜生，就这种感觉。我现在跟你们描述的是那个 华藏宇宙的那个天鹰到众生的具体情况，但是我说的这个具体情况仅仅是整个太平洋整个太平洋的沙粒里面的其中一个沙粒的情况，它不代表其他的沙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鹰到的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的房子呀，他们的房子。是建在半空中的，是漂浮在半空当中的，就错落有致，大概就是距离地面大概有个十五米、20米，或者是更高30米，它是一个错落的，就好像漂浮在空中的灯笼一样，反正上面就是房子，很有意思啊。这个，我前两天我跟你们讲的是天人道的上层，上层的天人啊，他们不走路的，他们是飘着的，就他们也可以走，但是他们要是在地上走的话，那个就相当于咱们周末的时候没事干，骑个自行车去健身去了，就他们用双腿走路，对于天人道的上层来说的话，那个是一种健身用的，就是属于那种一种游戏，他们正常的平常的他们不走路。他们是心想，他们就心念一动，他们瞬间可以就是移动，就多少亿公里的那种距离，就心想到，或者平常的话，就是他们要是正常的生活的话，他们是飘到半空当中的。就天人到了上层，这个是相当于就他可能因为接近于这种色界的原因吧，他们的下半身是光。色界的众生的话，他们下半身是光。到了天人道的中下层，他们就开始有了就身体就慢慢健全了。但是，中层的天人的身体还是带有光的特质的。到了下层的天人的身体的话，就开始物质化了。所以越物质化的是因为他们就是越喜欢这种琳琅满目的穿戴呀，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布料啊，丝绸啊，各种各样华美的衣服啊，这个到最下层的这种生命，他们对于福报的理解这个享受，就他们有自我意识、自我体验、自我感受，他们就会有满足自我体验、自我意识感受的对境，这个对境这个物质的最大化，就他们的物质是享用不完的。今天我穿个绸子的衣服，我觉得挺开心；明天我想穿个纱的，那个就随便换，就心想事成。就永远没有止境。他们的文化非常非常的繁华。就是我用个什么词来形容，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啊，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就是千奇百怪。那天道的生命并不是像佛经当中描写的到了。娱乐世界里所有的众生每天没事干也在那念阿弥陀佛，这个多无聊啊！那个不是一个正常状态了。人类有人类的状态，天道属于人类，他们只是拥有无限福报的人类。人类的信仰文化原本就应该是包罗万象，原本就应该多元化，不应该是。哪一种信仰就是独裁的？不可以，那个不属于人类的范畴。再到天堂的话，那个是天堂的话，只有一种声音，那只有爱的声音。天堂没有文化，只有爱的内涵。法界更没有文化了。法界的话，那个就是，因为它是空性的光明，它是空性的普照，它更没有文化。但是到了人类，到了这个欲界。到了欲界天之下，到天人道这个地方，文化应该是，不是应该？它原本就是绚烂多彩的，它是包罗万象的，数以千百万的不同种文化，因为那个所有的众生，它是天人道的众生是从不同星球上来的，不同空间当中来的，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那个时间段上升华上来的灵魂，进入到了华藏宇宙的一个。天人道里面来，所以他带有他成长的那个星球、那个国度、那段历史文化的记忆，形成他们的信仰和文化。 但是签到里面的话，其实我就是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非常不适应那个，因为我实在是不适应人太多的地方。你们见过那个就中国长假的时候，就五一长假、谁长假的时候，那个爬长城的人吧，啊，爬长城啊，或者是在哪一个景点上？摩肩接踵，人挨人的状态，哎，那个就是太热闹的状态。我看到之后，我很不适应，你知道？他们很好客，很热情，天道的生命都很慷慨，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匮乏，他们的物质用不完了。他们喜欢享乐，他们喜欢享受，他们喜欢美食，他们喜欢音乐，他们喜欢俊男美女，他们喜欢谈情说爱，他们喜欢肆意的玩乐，他们喜欢就是各种美食，他们喜欢各种的这种，就是现在这种像围棋啊，包括这种就是各种棋类，就象棋、围棋各种棋类，各种像是马术，养各种宠物。他们养的老虎带有翅膀，除了那个凤凰和金色的龙不能养以外，其他东西他们都可以养，包括鹿、龟，养的就比较普遍的这个就是各种龙，青色的、白色的、五色的龙，还有一些那个宠物，我叫不上名字了。就是人世间没有那种气的，就是有点像麒麟，但是它又不是那种麒麟那种，就是他们养的麒麟的话，就是跟老虎一样是带有翅膀的。天人道的众生，他们往往是以群居的，就是几家好友住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的话，他们还会有这种。男女繁衍的这种就是性生活，然后有后代，也有。我现在只是跟你们说的是整个太平的沙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沙子内容，不代表其他的沙子。因为要是看广阔了之后，那个我就没有办法描述细节。我要描述细节的话，肯定是描述一个地方的细节。但是当这种生命，当天人道的生命，他的那个寿数到了，他们是有寿命的。就比如说，他是活了10万年，看到他的福报享受完了，看到他轮回的时候，那个整个家族啊，那个数千号人啊，有男女老少都是，也过来给这人送行，他也会像人间的人一样生病、衰老，就一下子变成一个垂垂老者，就70、80岁的一个老人，就他们衰老的速度非常快，然后紧接着他的身体就化成灰。把你走了，让他的灵魂去看，就继续投胎。一般来说的话，他们要是能够投到人间来，天道的众生都是比较欢庆的。为什么？因为人间每隔几千年，他会有像我这样的这种智慧，诞生人间，给他们留下一条回家的道路。但是投胎到他恶鬼畜生的道里面去，那个就。那个道里面倒是，就是不会容易像人间这样的堕落，他就受苦，但是他不会那么快的堕落，但是他想要进入到畜生和恶鬼道里面去，他的这个天人的这个神智啊，就是他的灵性系统啊，他的觉知系统灵，就他的灵性和觉知系统会受到障碍，就是一个人修行，你的心智一定要健全，一定要很敏锐。要健全，你才能听到文字背后的东西。但是畜生和恶鬼道的那种生命特质，它是由愚昧、欲望、沉沦，那种就是那个愚昧不开化的那种蒙昧状态给掩盖住的。一旦转生为恶鬼道和畜生道的生命，再想听闻真理修行，难度就会非常大，就乘以1000倍以上，就比转生成一个人的这个。想要修行的可能性就要大1000倍的困难，形成1000倍的阻力。所以他们一旦转生成看到这个人间了要投胎为人的时候，举族上下都是很欢庆的，然后就 就可能千叮咛万嘱咐的，还拉着这个人的手，就是你这个下去了之后就几十年，人类就几十年嘛，就七八十年，就是你一定要上来，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啊，啊，你这个你喜欢的美酒，我们给你封存着，啊，你喜欢的这个宠物，这个麒麟，我们先帮你养着，啊，你的这个宅子呢，这个一片宅基地，我们帮你留着维护着，你这个娇妻美妾呢，我们就是说我们会平常的照顾她。啊，你不用担心，你下去几十年就上来了。哎，这都是天行道，就这样子的。给 他们把他们的这种幸福的生活和体验，把他们的食欲、色欲、性欲看得很真实，所以他们才会有人际交往，所以他们才会有谈情说爱。天行道的生命，它是有男欢女爱，它是有性行为的。但是天行道的生命。他们不会为了物质而征战，他们不会说是我缺钱了呀，我去到别的国度去抢一把，不会那样的。但是他们也是有征战，他们也是有战争。佛经里面记载是天人跟阿修罗的战争，但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我只是隐隐约约能感受到他们这国度里面就是那种受到其他的这种国度的这种威胁，但是具体什么原因我并不清楚。就好像是你，就是说我所见的，我能看到他们曾经战斗过的这种痕迹，这种战场，但是具体什么原因我全不知道。天人道是华藏宇宙的最下层，或者说，当一个修行者圆满了之后，你的身体在人世间要么光化，要么消失，要么就是被烧成灰了之后，你内在的神识。啊，就是你的这个心灵认知背后的灵魂感知力，就是从天人到最表最底下那一层塑形。就是你看我的人的身体是在这层空间，我的意识和我的心浮现出来了，我这层身体在人类的空间，我的心灵机顶的那个心灵认知啊，背后是灵魂感知，现在是灵魂感知，等未来我圆满之后，成佛之后。那个灵魂感知那个地方就变成了天人道的最底下的一层。就当这具身体死亡之后，那么就是从欲界天天人道最下端的那一层开始，到天人道的中层、上层，到色界的帝王，到无色的律法神，到见精能见的性质，到知觉，到灵性宇宙，到觉性的。普照庄严，就是同步，就全那一瞬间就全部的缩影，就是当这具身体死亡那一刹那，背后就是一个华藏宇宙就完全浮现出来，你们能理解吧？天人道的生命，他们很喜欢字画，他们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古代的那种文人啊。天道的生命就普遍而言，我不是说绝对的啊，我就说这一粒沙粒里面的这个世界里面天人道的众生，就男性啊，他们普遍很有这个文化素养，他们喜欢字画，喜欢音律，啊，喜欢这种围棋啊，象棋这种棋术，还有一类的天人道，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天人道。不是说是整个的，像是人类一样，我说的人类就是指的是整个地球表面的人类。我说的天人道就是地球表面的一粒沙子里面一个世界里面的一个种族。因为你只有说到具体的时候，你只有说一个种族的时候，你才能说到具体，你知道吗？但是除了这个这一层这一个范围的众生以外，另外的一个沙子里面的天人道的众生。就跟刚才这种生，就刚才这个生命就完全不一样。有的天人道的众生呢，就是欲界天那种众生啊，他们是很尚武的，啊，这个世界的众生，他们是尚文，他们喜欢文化，喜欢音律，啊，喜欢下围棋，啊，喜欢各种这样的颜色，各种这样的绘画，啊，各种衣服。另外一个天人道的众生呢，他们尚武，他们并不是说是崇尚。暴力不是，他们就喜欢那种健康的那种感受，他们喜欢骑马啊，喜欢这种锻炼身体， 他们喜欢的，他们喜欢的这种娱乐啊，是看谁的弓箭射得准，看谁的标枪投得远啊。这里，而且这两个世界的纵深的话，就是相隔甚远。就相隔的话，那个距离，他们可能要用尽，可能在他们那种空间距离上，可能要就是要相距百年吧。就他们要骑马过去，或者说骑着他们的这个宠物过去，要相距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过去的。哦，还有一个就是天在欲界天的那种，欲界天的龙种啊，欲界天的龙啊，他们属于天人道的一个种族。我刚才说他们就是被那个人类养宠物，这个不对，这句话我修正，他们养的不是宠物，他们是交的是朋友，对，他们跟龙族是朋友，他们跟龙族共同生长。天人道的龙族跟人类一样是平等的，他们是应该是一种，怎么说呢？就像是白人跟啊，就像是那个各种有色人种混居在一块儿一样，啊，你不能说因为他是什么也肤色的人，他就比你低了，或者他的皮肤比你白，他比你高一等，不是的，龙族，尤其在天人在异界天里面，龙族。包括那种就是这种麒麟啊，这种它是一个国度，一个种族，他们跟人类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可能跟人类有互相的交往，他们是出于好朋友，他们不是宠物，我刚才说错了，他们不是宠物。刚才我还觉得纳闷呢，为什么养龙和养麒麟的人那么多？然后刚才我就仔细看了一下，不是，他们不是宠物，他们平等的，只是他们的长得模样跟你不一样，但是他们跟你比。他们的人格和他们的这个身份、社会地位跟你是一样的，只是他们是另外一个国度过来到你家做客的人。哦，天人道里面的话，还有一些那个寿命极短的人，那这种人的话，这种人就是你可能就是史书上就国际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一个人啊。就见到了一个学者啊，他给这个人就是亲身顶礼了，就磕了个头，然后双手合十赞叹了一句，啊，就佛啊，你真伟大呀！这人死后，他的灵魂啊，就三世不入轮回，一世咱们算上他100年，就300年他不入轮回。但是因为他再没有别，他只是因为顶礼了佛的功德，灵魂上天了，上的什么天呢？上的就是这个欲界天啊，在天人道里面300年。但是他没有别的功德，他没有注印啊，没有弘法呀，没有什么修禅定啊，没有什么学法修行，他没有什么别的功德。300年，这个灵魂上到天人道里面，但是他福德资粮很少，他要去蹭吃蹭喝，你知道吗？他就用因为天人道里面，因为欲界天里面每天啊，随时随地，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庄园，任何一个。啊，这个神灵的这个家里面，每天都是那个请客的，就没有不请客的家，就没有不请客的时间，那就每天都是有百万的流水席，有天人道他喜欢热闹，就一个词喜欢热闹，他们就认为热闹，哎，开心欢喜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啊，所以我这种是很难忍受的，但是这个就会给那些没有福德的那种，因为仅仅是一句顶礼赞叹的话，看到天人道的这些众生，他们就是有地方吃饭，不然的话他们是没有饭钱的。他们只有一句顶礼佛的这个恩德上了天啊，成为天人享受300年福报，但是他没有其他的功德，他是没有饭钱的，他买不到，他是没有买饭的钱和换衣服的钱的。所以他要去蹭这些有钱人家的饭。但是因为人家都是乐善好施的，也无所谓的。你不来，他还觉得就是这个你过意不去。你去他们会很开心。你今天吃东家，明天吃西家，反正吃够300年，你就下去了。所以我为什么说是很看重人们这个弘法的这种功德力呢？这两天就这么多了，反正这两天我这个每次醒来的时候都不是什么， 光啊，不是什么大师傅的庄严，我每次醒来都是在天人道里面，但是就是越来越往下，越来越接近人类。我大概每一周醒来，就上次我跟你们讲的时候，可能是一周前吧，上个礼拜四可能是礼拜五，3、4天前，我跟你们讲的是天人道的上次，现在我跟你们讲的是天人道的中次，所以他那个速度就在快速的往下走。天人道还有一个特点，天人道在天人道里面，也不是所有都是，就是很普遍的那一种状态，就是在天人道的世界里面，绝大部分的世界都是滨海的，都靠海的世界，就他们的那个在天人的那个世界，那个在他们那个宇宙的那个环境当中都是靠海。就要么是靠海，要么是靠湖，就是临水的，这个是个特点。很少有天人道的世界是建立在沙漠里面的，也有，但是很少，80%吧，都是临水的，啊，这个是一个特点。当天人道的最后最下面那一层取代了我的灵魂感知力。那么和我的心灵认知交界的，就等于说是华藏宇宙的，就最底层和我的心灵的认知开始交界了。换句话说，我这具身体啊，里面就蕴含了整个的无限的一个如来的华藏世界，或者说如来的华藏世界，就通过这具身体，通过我的心意，在人世间这个空间当中，把如来的宇宙体系华藏世界如实的表达出来。这具身体，这个心意，就成了一个完整的桥梁，就是让人们可以从人类这个生死瞬息的世界，可以通过这个桥梁进入到那个月光如来的华藏宇宙里面去。从最低的天人道开始，你可以逐步上升，进到这个色界，进到无色界，啊，穿透能见的性质，进到知觉。通过知觉解脱，进到崇光的这种原始生命里面去解脱分段生死，成为宇宙终极意识，成为天堂之主，直至从终极意识当中苏醒的不生不灭、无来无去、当下普照的佛大菩萨，直至回归到那个他的如来本愿的平等当中去，这具身体，这个心意就变成了。圣光之桥，天人道的众生不是一个像人们想象当中的，只是只有汉服存在，啊，只有修行佛法的人存在，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有不同类型的人，有的是像宋朝人的装扮，有的是像维族人一样的装扮，还有的人像波斯古代波斯那样的人，就头上。成了一个白头巾，女性环肥燕瘦，什么样的样貌都有，甚至什么样种族的人都有，就是琳琅满目，人挨人，人挤人，热闹非凡，啊，那个就是很有烟火气，天人道给人感觉就很有烟火气。但是天人道跟平行空间还是不同的啊！平行空间跟我们的空间是同等境界，天人道是在灵魂感知的领域，而平行空间是在认知和意识的领域。平行空间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空间啊，是心灵认知投射出来的确定感啊！心灵认知就是聚合了这个六根色尘投射出来的我们从眼前的这种能量存在的一种。能量存在状态的确定感，就是我确定能量存在是这样的状态，这个状态就变成了空间，它是由我们心灵认知和意识分别构成的。平行空间是我们这个心灵认知和意识相续构成确定感之前的某一个间隙，它投射出来的平行空间。啊，平行空间跟我们人类的空间是平等的境界，而。在我们认知背后，认知之内，认知背后，它是灵魂感知，那个是华藏宇宙。 啊，它中间有一个性格的东西。华藏语就是完全是佛力，就佛力呈现，而人类的这个平行空，人类的这个生存的空间和平行空间，它是人类的共业成立，共同的业力所成立。而华藏宇宙是在灵魂感知当中，它是佛力的呈现，它是佛的智慧呈现。这个是一个性格的不一样。我就今天这个华藏宇宙在我身体里出现的时候，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我整个的人生被推翻了。啊，我整个的人生就这个人格自我身体建立在这个身体之上的人格自我理解到的世界和由我的修行者的信仰和功德力构成的这个光的世界。这两者完全被推翻了，而我内在的这个华藏宇宙，这个变成了真实的我自己，那个无限的真实，因为它不会改变，你知道吗？它历经了多少多少亿兆劫，它都没有改变过，所以它相对于人前面这两个修行者的世界和自我人格投射出来的世界，这两者是这个时间太短了，大概也就是个几十年的时间嘛。相对于华藏宇宙那个没有改变过的亿万万兆劫的那种世界来说的话，这两个世界就完全就是转瞬即逝的，就是如幻，叫什么梦幻泡影一样的短暂的一种虚幻世界。而我内在的这个华藏宇宙它是不变的、不改变的，它永远都是这样的。它从过去无始劫来就这样，到现在，到未来无始劫后还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下就推翻了我前两个世界，就前两个抽屉完全被推翻了，现在就只剩第三个抽屉，这个华藏宇宙的这个整体的范围在这放着，而且不光是景象，你知道吗？还有一种伴随这种华藏宇宙的出现，还有一种浑厚的深邃不没有尽头的一种慈悲感，一种浑厚的。没有缘起，也没有终结的一种永恒亘古的慈悲感啊！华藏宇宙它伴随着慈悲的。哎呀，所以每一次现在我就是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是每次当我苏醒到那宗如来的世界的时候，过去我是在那个如来的世界的，就是。外面，就最早我跟你们讲华藏世界的时候，我是在华藏宇宙的外面，我是以卑能的平等在俯视这一切。虽然我渗透在一切当中，我是以俯视的角度在给你们描述这一切。所以我在给你们讲卑能嘛，平等的卑能。我在跟你们讲法理。到了今天为止，我在跟你们讲现象，就华藏宇宙的最下面、最表层、最底层，就是欲界的这种。欲界的这种众生道，就天人道，就它距离我的这个身体非常近，就它就在我的心灵认知背后，已经开始逐渐替代我的灵魂感知了。这就是佛的慈悲力，佛的智慧力已经开始改变，啊，开始渗透改变我的灵魂感知领域了。当我灵魂感知领域的这种灵魂世界完全被华藏宇宙的这种。天人道的这种众生的境界，慈悲气息和智慧力完全消融的话，这就身体之内就没有三界六道的这些过去式的这种宿业宿缘构成的三界六道的这个世界，而我过去三界六道所占据的这个灵魂宇宙，就完全被华藏宇宙的天人道所取代了。也就是说，我推开了生和死的门。我推开了生死之门，就是我是以华，就这具身体里面已经不是人世间的三界六道的过去的那个我，那个灵魂的我了，而是由一尊佛的悲能呈现出来的大智慧，普照表现出的华藏宇宙所覆盖、所取代、所净化、所同化了，这具身体里面就是佛了。就是佛的宇宙和世界和众生了，就不再是三界六道的众生和世界了，而佛世界的这个，就佛世界华藏宇宙里面的这个天人道的这个境界的生命，但它取代了我过去的这个灵魂宇宙里面的三界六道的这种天人道的生命的时候，佛世界的生命是有改变， 灵魂宇宙是给生命的力量，就好像是你家有间房子，过去装的是煤，啊，现在那个如拉来了，他把你的房，他把你家的这个煤仓买下来了，把那个煤呢一点点的清走了，他每清走一部分煤，里面充满了这个相同等级的钻石。当这个整个的煤仓里面的每一个煤粉，每一个粉末的煤灰都被钻石所取代了之后，这个仓啊，这个煤仓里面就装的全部都是钻石，没有一个煤灰存在的时候，这个钻石的整体质量要比那个煤要大无限的倍。那么也就是说，由钻石取代了曾经煤炭占据的这个仓，啊，这个仓库，这个钻石的力量，它就可以突破这个装钻石的这个仓库，啊，去改变。怎么说呢？我就是我用钻石的话，仅仅是用一个你们能够体验到的东西来说。钻石和煤的这种质量对比，实际上它不是钻石，实际上它是光，啊，就是佛的这种华藏宇宙在三界六道呈现出的众生，就是如果在华藏宇宙没有呈现之前，我过去的这个，在这之前的这个灵魂宇宙啊之中啊，它是业力，它是无限深邃、无限细腻、刹那相续的这种。细念和习气构成的业力构成的境界，啊，境界同时，它也有天人道，但是那个天人道很脆弱、很薄弱、很苍白、很缺乏营养，没有功德力，没有福报力。而现在被佛的华藏宇宙的这个天人道的众生取代了之后，就是由钻石取代了煤粉的过程，就是现在我这个灵魂感知领域里面的是华藏宇宙的天人道的众生的境界。它是有无限的福报、无限的功德力、无限的这种光明力，这种光明力完全取代了我的灵魂宇宙，就等于说，我以佛力推开了生和死他们，在这具身体之内就没有一个过去存活的我的记忆，也不会有一个未来的延续的我的心念的相续在存在了，而当下的我内在的这个灵魂感知领域。就是华藏宇宙天人道众生的富足、享受、华贵和几乎永恒的福报，就是我等于说是以佛力推开了三界的生和死的门，将跟我同等境界、跟我有渊源的或者信就追随我修行的这些人的生命境界、灵魂境界接到。华藏宇宙的天人道里面去了，就说是在我，就说你们跟随我修行，你们的生命境界不可能一下子一试达到我这样的一个，就是究竟觉悟成佛的状态，但是你们的生命境界可以最低可以进入到华藏宇宙的这个天人道的境界，不然的话，你们只能进到三界六道，你们过去人类共业所产生的地狱恶鬼畜生。和那个天人道里面，而你们那个天人道的时间都太短了，就是很贫瘠，没有福报的那种天人道，就待了几百年就下来了。但是进到月光如来的华藏宇宙的天人道里面去，你进去啊，只要一进去，起步可能就是几万年。所以这就是我多少年前告诉过你们，就是我大概从今年开始。哎呀，我应该是从今天开始逐渐的推开生死之门了，逐渐的要开始推开了。我现在过去我还纳闷呢，是不是以光推开的呀，或者是灵性进到我的这个心灵认知里面来推开的？不是的，今天我才知道不是那样的，而是华藏宇宙的天人道逼近了我的这个心灵认知的这个本体，取代了我灵魂认知过去的天人道。我灵魂认知的过去的天人道跟你们灵魂认知的天人道是。一体的，当我的天人道被华藏宇宙天人道取代了，啊，当我灵魂感知当中的天人道的境界被现在的智慧呈现的， 月光如来的天人道哦，月光如来的华藏宇宙的天人道取代了之后，就等于说是佛的世界开始取代了人类共有的世界，这个就是天生死之门被推开了。就是咱们，就是你和我，你，就是咱们三个人吧，就这个是你，这个是他，这个中间是我。当中间这个我呢，被，就中间这个我的灵魂宇宙啊，被华藏宇宙天人大哥取代了之后，你们两个人的灵魂宇宙同时也就可以进入到了这个华藏宇宙的这个范畴了，就等于说你们的生和死会随着这个修行的圆满而。在灵魂宇宙里面，被华藏宇宙的天人道所净化、所同化，这就是你们的生死之门也被推开了。我这么讲，你们能不能明白呢？你这么讲，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我在喝茶，我在喝茶，咱们的灵魂宇宙啊，都是相通的啊，就是今生你欠了我，然后下一辈子轮回，咱们在不同的世界当中还会见面啊，然后下辈子你还要还我，下辈子的话我对你好，再下辈子的话你还要还我，都是在这杯水里面完成的啊。你和我都是这个水里面的细菌。现在当这个月光如来的华藏宇宙的天人道进到这杯水里面的时候，取代了过去这个水里面的我的灵魂的那个细菌的性质，就类似于这杯水里面。滴进去了一滴那个强力净化剂，那就是咱们洗碗的时候，不是要倒那个就什么洗洁精吗？你看啊，那个油锅上面厚厚一层油，只要倒一滴洗洁精下去，那上面的油哗下去就全部散开了，哎，就是那种感觉。就现在这杯水里面的曾经我的那个细菌的灵魂的宇宙，被佛的智慧所取代了，呈现出来天人道的那个禁忌世界。那么，同时这杯水里面所有的细菌的灵魂的那个境界，就完全，因为你们灵魂境界跟我灵魂境界是一体的嘛，都完全有了被净化的资格和条件了。就当你们这杯水里面的那个细菌，跟我这个细菌发生感应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相信我，跟随我，跟我学习，啊，共同真理。你们的灵魂的性质就会因为这个水里面那个华藏宇宙改变的那个灵魂的性质，你它是光，你们是黑暗，但是你们跟随着生命，跟它不断的融合为一体的时候，你们的灵魂宇宙，就你们曾经的这个杯子里的细菌，也会跟那个被净化的那个细菌一样，变成了那个洗洁精的性质，你们就。可以融化你们的灵魂宇宙的污垢，就是进到月光如来的华藏宇宙的天人道里面去。我这么讲，大概你们就觉得明白了吧？就是当油里面滴入了一滴洗洁精，那个洗洁精是我啊。当你们追随着这个洗洁精的这个性质，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洗洁精，它是有净化油污的能力的。你们的灵魂宇宙也会被净化，一净化，你们跟这个洗洁精融合为一体了之后，这个洗洁精的背后，它是月光如来的华藏宇宙沉淀出来的天人道，你们就由过去的灵魂宇宙的那种生命啊，无论你是天人也好呢，还是什么众生也好呢，就变成了华藏宇宙天人道里面的众生，啊，这个就是推开了生死之门。我讲的这些奥秘啊。我讲的这些奥秘啊，我在没有到之前我是不知道的。我现在就给你们说的是，就是那个华藏宇宙的天人道取代了我过去灵魂宇宙的天人道，就是它怎么取代的呢？哎呀，这个东西你不亲历着，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是怎么取代的。因为佛力没有呈现之前，你是不知道有佛存在的，啊，这是我们的第三层，就是那个华藏宇宙的那种慈悲 和智慧构成的天人道，没有出现之前，我是不知道那个，我是不知道我的灵魂宇宙里面是有佛的世界的。当佛的这种慈悲力以智慧力呈现出来的天人道，逼近了，渗透在我的灵魂感知领域里面，开始推翻了我的这个人格认知，包括我的这个修行者的信仰和功德力构成的这两层宇宙之后。我的灵魂宇宙里面曾经的那个天人所处的境界，就好像是投在墙上的一个，像是一个什么，就好像是那个，就是投影仪啊，投在墙壁上的那个光影一样，它的瞬间就虚化掉了。而华藏宇宙的世界呢，随着它你曾经灵魂宇宙的这种虚化，就呈现出来了。比你的灵魂宇宙的过去要细致、真实、无限、无照翼背的、无比真实的那种具体的世界就浮现出来了。而过去我的灵魂宇宙里面仅仅是光和影的一种虚化的一种景象，它是一种能量感。但是华藏宇宙的出现出来，它不是能量感，它是一种质量感。这个你们很难理解什么叫质量，什么叫能量，你知道吗？华藏宇宙在3界6道浮现出的是质量感，就质量感它是不会随着能量的形态变化而改变的，就它永远不会变，你知道吗？而能量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这能量嘛，就是它会有这个受环境影响的，到时候它会被其他的能量吸引啊。就能量，你说是就像是铁，它遇到高温它会融化变成铁水，它遇到低温它会固化，它会变成铁块，对吧？它是能量状态。但质量感它不会，质量感的话，无论你是碰到高温还是碰到那个低温，它永远不会有形态的改变，就质量感。就华藏宇宙在物质世界呈现出来，它是有质量感 在天人道没有出现之前，就是在今天之前，在我身体里面这个华藏宇宙的天人道没有出现之前，我是不知道。我是不知道华藏宇宙的这个最最底层是这种状态，我是不知道的。过去我是从上往下看的，我没有切身体验过。前几个月我告诉你们，这个神啊，它渗透到能量宇宙里面来，是以质量的存在的。我当时仅仅是能感知到他们的质量，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质量是以天人道的这种状态出现的，我不知道的。只有当他今天正式的浮现在我的灵魂感知深处，开始替代我灵魂感知曾有的世界的世界世界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质量感指的是，原来这个如来的这种慈悲智慧呈现出来的华藏宇宙，在灵魂世界和感知世界里面呈现出来是质量感，是或者说质量感的具体表现是华藏世界的天人道。这么讲吧，就说华藏世界的天人道、天人共生、天人世界、天人宇宙是质量感，是神佛的质量感的具体化。这个我才知道，而且它取代，就这种质量感呈现出来的华藏宇宙，取代我过去灵魂宇宙的这种共业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跟你们说啊，我跟你们大概的举个例子啊，你们都能体验到的例子。就是你这个前两天啊都没睡好觉，啊，每天大概就迷糊了那么2、3个小时，因为事情很多。然后到今天为止呢，这个事情都忙完了，啊，都忙完了，但是还剩最后一件事你没办完，最后一件事你要去给人交代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完了之后你就彻底就可以休息，但是在这事情之前呢，你还不能睡，这个人大概要。15分钟之后才能来，但是你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就是你非常想闭着眼睛困一会儿，就15分钟嘛，你眯一会儿。30秒不到你睡过去了，但是紧接着呢，你觉得说哎呦不能睡不能睡，又醒过来了。在你睡过去和醒过来的这个之间， 大概就过了那么一两分钟吧，你就打了个盹儿，打准了，打了你们多久吧，就打了个盹儿，但是你没睡过去，但是就是你睡过去，但是没有睡死，你就醒过来了，打了个盹儿，大概就是三五分钟时间，三五分钟之内你确实睡过去了，不然的话你是睁着眼睛，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那三五分钟的话你确实是迷糊过去的，在进入到深层的睡眠里面去，但是你后来又警醒了，因为你有事情没办完，对吧？在你睡过去之前。和你醒过来之后，这中间成为打盹的过程，是不是？是迷糊过去了吗？是吧？迷糊过去了，意识失去了，然后心灵的话，就是马上要沉入到感知当中去了。但是在那之前，在沉入感知之前，你又醒过来了。这个就是灵魂与别的状态啊，灵魂与别的状态就是这种打盹的状态，它是一种懵懵懂懂的一种沉浸感，懵懵懂懂的一种。感受的沉入感，那个就是灵魂感知领域，就是懵懵懂懂的一种打盹的一种心灵沉入感，灵魂感知这个心灵的沉浸感、沉入感，那个就是灵魂感知的状态。而被华藏宇宙的智慧和慈悲取代了之后，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你办完事了，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过去了，睡了48个小时，然后你自然醒来了之后，你心灵很健全、很健康、很安详。注意，安详啊，安详这个词，祥和这个词，只有神有，只有佛有，人类不可能有。人类不知道什么叫祥和，因为人类有心灵，心灵就是分别，有分别你就不可能有祥和。祥和是彻底。究竟被动的、全面、彻底、完整的安宁，就完全不思维了，完全不分别，彻底不思维，那个叫祥和。然后呢？心灵很健全，身心细胞很祥和，意识很清晰，身体非常的舒适。你醒来了，醒来了之后你没有记忆，但是你非常的清醒。这个就是华藏宇宙的状态，华藏宇宙的状态是不改变的，就是它亿万劫前是这样，亿万劫后还是这样，就当下就是亿万劫前和亿万劫后永远不改变，或者说它穿透一切时间与空间，凌驾于一切能量当中，它的质量从来没有衰减过，从来没有增长过，这个是华藏宇宙。而在华藏宇宙出现之前，你是那个打桶的状态。就是我朦朦胧胧的睡了一小会儿，但是很快又醒来了。这个是迷糊，但是没有完全沉浸过去，那个叫灵魂宇宙，完全沉浸进去了，那个叫投胎，就是我们人类，啊，就是完全沉浸在心灵的感知和感受当中，这个叫人类，要么就成为天人道，要么就成为地狱恶鬼畜生道，完全沉浸进去的啊，那个叫投胎，在沉浸之前的那个叫灵魂，就是说。我打个盹，就是眯了那么两三分钟，失去意识，但是我的心灵没有完全沉浸在感受当中，没有被我的感受完全带入到感受的体验当中去，那个叫灵魂状态，啊，它是属于这种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状态，但是完全睡过去了，那个叫投胎，那个就变成人类，变成了畜生、恶鬼、地狱状态，但半睡半醒的沉沦状态，但是又没完全。沉浸的感受当中去叫灵魂状态，而完全睡醒的状态，完全清醒了，心灵处在不分别的，意识处在不记忆的，身心处在完全彻底的、究竟的安宁、安详、祥和而健康的状态，那个是华藏宇宙的不改变的质量感，啊，那个就是一种彻底清澈的、无限真实的。永远未曾改变，永远不可能改变，临在于当下，永恒存在的慈悲与光明，那个是华藏宇宙的表现。就是在今天之前我是不知道的，我前段时间我只是告诉你们，神佛的加持力是以，就神佛对于众生的加持力是以质量感出现的。就是那个在那个佛力加持上，我说过，但是它是具体是怎么回事，我是不知道的。就今天我才知道它的具体表现是华藏宇宙的天人道，啊。 这个灵魂感知啊，就好像是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它是棉布的。而滑浪宇宙的出现了之后，就这件衣服啊，它变成了一个由光构成的，还是那个 T 恤，而穿的，就是这件衣服穿到我身上，它的位置是穿到我身上的一件布的 T 恤，这是我过去灵魂感知领域。而现在天人道表达出来生活的那种质量感了之后，这件衣服啊。它依旧穿在我身上，但是不再是这件棉布的衣服了，而是由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那种生命的光编织成的一件衣服。那个光永远不会改变，就它还是这件 T 恤的形状，它还是穿在我身上，还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它的性质不一样了，它的内涵不一样了，它的性质变成了慈悲，它的内涵变成了智慧，它的表现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质量感。啊，这个就是华藏宇宙天人道。哎，我跟你，我为什么我讲法，为什么人们会相信我讲的法？因为我讲的从来不是道理。这个东西我在讲之前我都不知道的，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出来之后，然后我这个前后一衔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神佛的加持力开始在人世间呈现的状态。我前2个月我在跟你们讲的时候，我只是说。就是生活的加持力在人世间呈现出来是一种质量感，但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质量感，但是我不知道质量感是怎么是和是以什么样的形态体现出来的，我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们是节气是吧？就是我告诉你们它是一种无形无相的一种节气，但是实际上在灵魂宇宙里面它是月光如来的华藏宇宙的最低部分，它是以天人道呈现出来取代灵魂宇宙的。那种宇宙空间，它是一种有无限的福报、功德、智慧呈现出来，月光如来的慈悲体现出来的天人道的宇宙世界，把这个宇宙世界的，它是可以去取代你过去的众生本身的那种共业所构成的灵魂宇宙的那种天人道，过去那种灵魂宇宙的天人道就很苍白。就好像是用稻草扎成的一个世界一样，一把火就点没了，啊，就那种感觉，就像稻草扎成的一个世界，哎，涂上各种颜色，看起来也真实，但是它非常的粗糙，没有营养。但是这个天人道，它开始取代这个稻草天人道的时候，你发现它是不会改变的。在华藏宇宙里面，天人道的世界是几乎永恒的，天人道的众生会有轮回，但是天人道的世界是几乎永恒的。跟这个华藏宇宙的天人道相比，人世间过去我灵魂宇宙的天人道，就好像在一张白纸上面画了几笔素描一样，就是很单薄，很单薄，没有营养，没有内涵，很就是能量构成非常的粗，非常的粗散，风一吹就消散掉了，就是它是随时会变化的，它是会受到环境所影响而改变的，而华藏宇宙的这个范围之内天人道，它永远不会改变。就这种状态，就众生的这个共业构成的这个灵魂宇宙的这个天道，它会随着众生的共业而发生变化的，有的时候变得更好，有的时候变得更差，而且时间都很短，最多就是几万年，或者十几万年，它那个天人道的那个宇宙范围，包括众生所存在的这种范围，因为它业力它很松散嘛，它随着你众生的共业的好。它变得繁荣，工业的不好，它变得衰败，最后就分崩离析啊，尘数坏空嘛。但是在如来的世界的天人道同等级，同样都是天人道，这个是如来天人道，这个是你众生共业构成天人道，这个天人道就是几万年、十几万年就分崩离析了，而这个天人道历经多少亿劫没有改变过。而且未来多少亿劫也不会有改变，因为它是如来的悲心以智慧呈现出来的，对众生的这种，怎么说呢？对众生的恩典与赐福吧，这么讲吧。天人道是月光如来的智慧表现出来慈悲心对于众生的赐福，呈现出来天人道的圆满。所以它永远不改变，知道吗？哎呀，真的很神奇哎，真的很神奇。就是在我讲之前，我也不知道了。 在我讲这个章，因为我跟你们讲的东西一定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而我亲身经历的一定不是，就是我每天都是在不断进步嘛。你们的进步是在往上走，我的进步是在往下走，就是我的进步是他在逐渐的进到人间来，所以他必定会经历到灵性天堂啊，终极意识，必定会经历律法神那个灵界的性质，必定会经历色界那个无限慷慨的。帝王必定会经历欲界，啊，那个魔王啊，包括说是那个三界六道的这种众生，必定会经历到欲界最下层的天人道。天人道过去我是不知道的，我可能远远瞧得见，但是我并不能切身体验到天人道的状态。到今天，当我切身体验到天人道的状态，我才知道啊，原来天人道的状态，天人道就已经接近了灵魂感知领域里面最底层。灵魂感知领域跟心灵认知结合的这个部分，这个就是天人道的最底层，这面就是心灵认知了，这面是灵魂感知，而灵魂感知的背后，这个就是天人道的最底层，就天人道最底层就是灵魂感知的最底层，知道吧？因为它已经快结合到一起了，完全结合到一起，那么我的灵魂感知就完全就熄灭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华藏宇宙天人道的范围，也就是说从那一刻开始。这个今天修行者就推开了生和死的门，未来跟随我修行灵魂，你们进入到的最低的世界是月光如来、华藏宇宙的天人道的最底层，这个就是我推开的生和死的门。过去我是不知道的，过去我以为推开生死之门是哪一个，是我修行的一个，如。万丈空龙山脉一样的光明身，然后从高空往下，然后以这个无限的光芒啊，推开了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个生死之门，还真的能推开个什么生死之门？现在像的话不是的，不是那样子，是我以切身我的实际的正量，取代了我灵魂领域里面曾经的那种业力的范围。同时就等于突破了你们的灵魂宇宙业力共业形成的世界的这个范畴。其实我们都是在，就好像是，就好像我们几个人啊坐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共业，我的共业，他的共业，咱们共同构建了一间房子，但是每个人居住在不同的房间。当我打开了这个房子的墙壁了之后。你们的整个的房子的墙壁上面都会出现一个洞的，因为我们的共业它是形成了一个同等的境界。我打开了这个墙壁，你们的墙壁上面都会出现一个洞，你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洞进入到我的这个华藏宇宙里面来，啊，就这么个道理，就等于说是我推开了生和死的门，我改变了我自己，而我改变那个自己那个灵魂宇宙跟你们的灵魂宇宙是同体的，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打通那个地方，你们的灵魂宇宙就同时可以看到光了。因为你们的眼睛只能看到这个空间，但是你们的灵魂感知领域里面是跟我的灵魂感知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众生的共业所构成的世界。为什么听修行者的讲法会起死回生呢？为什么听修行者的讲法就多少年的这种精神疾病，包括附体可以痊愈呢？为什么听我的讲法可以就说是，可以出现无限的神迹呢？因为现在我讲法的那个源头，已经不再是最高那个他，也不再是灵性宇宙的光，甚至于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天人道的这个境界来了。天道的境界跟人间的灵魂的境界是同等的，只不过我是在佛的世界里面，你们是在众生共业构成的天人道里面。当佛的世界里面取代了我过去的共业的构成的这个环境，你们的共业里面就等同于进来了佛的世界的天人道的这个范围，这个因素。你们现在跟我学法的时候，不断的说是在。培养你们的功德的时候，你们进入的就是你们在成就的那个灵魂感知里面天人道的福报，就不再是你们过去旧有的那个三界六道众生共业的那个天人道，而是进入到了 这个月光如来的华藏宇宙的天人道的范围了。这个佛进到人间来，人间的灵魂就开始进入到了佛的世界了。就过在这之前的话，天人道是天人道，那是你们的天人道。啊，我只是在天堂，我是在灵性天堂。到了灵性天堂，你们就跟我在一起了。现在不是了，就是从今天开始之后，你们现在天人道就等于说进入到了佛的宇宙了。就是我在不断的往下走嘛，你们在不断的往上走嘛，咱们在中间，咱们在灵魂宇宙这个地方就见面了。而过去要在灵性才能见面，现在在灵魂感知领域，咱们就可以见面了。一旦见面，你们就等于说进到月光如来的这个天人道的范围了。哎呀，我过去一直以为这具身体是我自己。等到华藏宇宙它的整体苏醒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人世间的这个活着的我自己，真的就像是一个，哎呀，就好像是一个浮游生物一样，就好像池塘上面就漂浮在池塘那个表面上的一个细菌一样的。就现在我的人格、我的自我意识、我的自我人格、我这具身体，就好像是。我们看到的池塘上那个细菌，啊，朝生暮死的感觉一样。我觉得，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活得好可怜啊！就是我这一辈子活得好可怜，就是怎么活成这么卑微的一个人类了，这么卑微，这么低能，这么渺小，这么没有智慧，这么短暂、快速生死的一个脆弱的生物，我怎么会活成这个样子了呢？因为当你。内在的华藏宇宙醒着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有生灭过的。就是我从来啊，我不说是那个他，我就说是在这个华藏宇宙的这个天人道的这个最底层的一个天人道里面，这个世界都是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多少亿兆劫前那就这样，未来多少亿兆之后还是这样，它永远没有改变过的。而相对比天人道，我这个人类的这个身体、这个意识、这个自我认知，就是这才。短短的，就是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我在人世间诞生了。几秒钟之后，我要离开人世间了。所幸，我非常幸运的一点是，我在人类这具身体死亡之前，我醒过来了。这是我非常庆幸的一点。这具身体之内，如果我不能在这具身体衰老死亡之前醒过来啊，未来整个3000年的灵魂就没有希望了。我管着人类未来3000年灵魂的。生活，这个我的责任，承载着未来3000年无量亿灵魂从生死轮回当中深入到如来的华藏宇宙啊，进入到灵性天堂、觉悟成佛的道路了。这是我特别特别庆幸的。我们这个世界呀，我们这个世界它是那个由物质构成的嘛，是吧？物质像是能量构成的，而能量呢，它的源头是来自于灵魂感知，灵魂感知当中的信念相续，激荡起这种奇迹的体验，凝固为能量的颗粒啊，它是在就是那个能见的性质被所见的内涵制约，能见的性质被所见内涵制约，它形成了信念，信念对于所见境界的记忆形成了体验。分别信念与体验经验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了能量颗粒，形成了地水火风的这种四大元素，层层叠叠构成了各种有形的这种能量宇宙，这就是灵魂宇宙的构成。而华藏宇宙呢，类似于在，就是能量它是有散的，它是川流不息，它是有散，它只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相貌。具体的一种状态，但是它本身是有散的、不稳定的结构，而华藏宇宙呢，它是由如来的悲心呈现出来的智慧力渗透在这种能量宇宙里面，它等同于说，能量宇宙从此之后，它就有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精神力，而众生在没有佛出现之前，众生的共业构成的这个灵魂宇宙啊，它的这个宇宙它会有成住坏空，那它会随着众生的业力。就是不断的迁流，不断的迁移，它会有成住坏空的一种表现，它会很快的衰败。 而有佛力、佛的智慧渗透在里面，呈现出来佛的大悲心的时候，慈悲心以智慧力呈现在这个灵魂宇宙的时候，这种游离的世界啊，这种能量宇宙里面就出现了质量感，而这种质量感呢，它不是以密度来，它不是以能量密度来形容，它是一种不变的、不改变的，渗透在空间当中却超越了空间的一种纯生命力，它是表现出来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加持力的这种质量感，这种质量感，因为它是智慧的表现，而智慧是空性的，所以它表现在这种能量宇宙里面。有，哎呀，我怎么跟你们去形容这个东西？因为人类的这种知识，你很难解释这种质量感。这种质量感就好像是，这种质量感像，就是有点类似于穿透了水面，在水里面的光。啊，这个众生的这个灵魂宇宙像个水流一样，这种质量感是神佛的智慧伴随着慈悲穿透了这个能量渗透的能量世界的光，这个光里面呀、它存留着这个能量宇宙三界六道的所有的样貌，所有的结构，但是它又脱离了构成三界六道所有世界的这种能量的这种表现的形态。也就是说，这种能量的表现，它如果不在佛的世界里面，它会快速消散；但是它如果在华藏宇宙里面，这个在它就变成了一种不会改变的加持力的一种纯精神的一种世界。这个杯子啊，这个杯子它是由能量构成的，对吧？这个杯子它会碎，它会沉入坏空，但是在能量宇宙里面呢，它渗透到这个杯子里面去了之后，它会同时有一个杯子的形体存在，但这个外面的一个杯子会沉入坏空，很快就没有了。但这个能量宇宙里面，在这个华藏就是这个佛的华藏世界的这个最底层，也有一个杯子。外面的一个杯子损害了、坏掉了之后，它里面那个杯子呀，在华藏宇宙里面那个杯子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就是有点类似于这种东西，它好像是一种纯光的一种。或者说它是这个杯子的灵魂，或者说它是从这个杯子的这个能量态里面，对杯子的一种理解、一种记忆，而构成了华藏宇宙里面这个杯子的一个纯精神的一种灵体，它永远不会改变，就是历经百千告劫，它都永远不会改变。而外面那个杯子已经粉碎了多少意思了？变成了不同的样貌，而这个杯子却永远在这个地方不会改变，哎，就有点类似这种东西，有点类似这个东西，就它是一种对于，它是渗透在沉住坏空的灵魂宇宙里面的，对于灵魂宇宙一切沉住坏空历史的记忆。从记忆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纯生命的、永不改变的、由大智慧呈现出来慈悲心的一种全新的世界，就是我只能用语言形容到这个地方了。是它可不是理解啊，它可不是人的理解，它是一种切实的体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不改变，就它百千亿劫之前是这样，啊，现在还是这样，未来还是那样，它永远不会改变。但是它所存留在，就只要能释放，能够进入到，就如来的这个华藏宇宙的众生啊，那个时间会非常漫长。但是众生的这个因为福德和功德力的这种不同，它也会快速消亡。几万年之后，这个生命还会投胎啊，继续到三界人间去啊，到人间来下三道去投胎去。但是它的曾经留过的这个地方。也是不改变的，就是包括，如果不是在，哦，我明白了。我说怪不得，我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如来的华藏宇宙和人世间三界六道的这种差别呢？ 人世间三界六道灵魂宇宙的众生啊，它是快速生死，它会有一个不断的这个生灭消长的过程，而华藏宇宙的这个天道众生，它永远不会改变。为什么这两者会有之间差异呢？我现在我突然间我突然间我看到了我才明白是咋回事了。很简单，因为我没有圆满，因为我的修行没有圆满，知道吗？我还在道路上。等我大概到23天之后圆满了，就不存在着这个人间是你们人世间的人间。那个灵魂宇宙是众生共有的宇宙，那个灵魂宇宙包括人间，都会成为佛的华藏世界的一部分。其实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圆满，我现在距离人间还有距离，这个距离就变成了众生共业的游荡的世界，而我接近距离的这个地方，就是我开始取代了灵魂宇宙的华藏宇宙。再过些年，我圆满到人的最表面上来了，就连个细胞都变成了。华藏宇宙在人世间沉淀的时候，那么整个人类这个空间都变成了月光如来华藏宇宙的一部分了。是这样子的，没错的，因为我现在没有圆满，知道吧？就好像那道光照进水里面，但还没有照到这个河里面河底上来。现在这道光在水的这个在河已经进入河水了，在灵魂宇宙的这个河水里面了。在灵魂宇宙河水当中的这个地方，就已经进到了华藏宇宙的这个不变的宇宙范围了。但是它在它照到河底的中间的这段过程，还是属于众生共业会受到这个外界的这种因缘影响，快速生灭的这么一种状态。等再过些年，这道光照到河里，穿透了河里的淤泥，整个河里的淤泥和河床每一粒沙粒都会。进入到华藏宇宙的范围之内，成为了佛，成为了月光如来，救赎众生的一个阶梯啊，是这样子的，没错的。它是一种质量感，而这种质量感呈现出来，就是在一切空间当中，永远不改变的，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未来也不会改变的一种永恒的。纯精神的、纯光明的生命力，那是月光如来的智慧呈现出来，月光如来的慈悲。